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在演播室为您请到了一位嘉宾，但是他是要从电话里跟我们做访谈。这位嘉宾是一位很年轻可爱的女孩子，依贝。那我想先请依贝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叫依贝，今天很荣幸收到雅秋老师的邀请，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那么依贝，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请你来做我的嘉宾吗？
我觉得应该是可能我之前说过的某一个点让雅秋老师特别感兴趣。
我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第一个，我是对依贝的年龄很感兴趣，因为她是相当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在我的节目当中当然也曾经访问过不到10岁的小朋友，但是总的来说，在不到20岁的嘉宾来说呢，都是非常年轻的。那么依贝呢，今年多大年纪我就不直接告诉听众朋友，如果他愿意告诉您的话呢，就由他自己说。那么他虽然很年轻，但是他有不少跟别人不太一样的经验，所以我对他就特别的感兴趣，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那么依贝，你想我刚刚说的你能够同意吗？
可以可以，全门老师厚爱。
那么你小小年纪，你愿不愿意跟听众朋友说一下你多大年纪了呢？
我是02年出生的，我现在17岁，18了。
17岁，17足岁，还不到18，因为还有很长一段的时间才到你的生日，不是吗？
是的。
是在17岁的年龄，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上过多少不同的学校呢？
这样一算的话，我幼儿园上了有5个，然后小学，对，然后小学转过一次学，也就是2个，然后初中也是2个，然后高中也是2个，到了美国之后转了一次学，然后也是2个。
那我这么算已经13个学校了。
对，差不多。
你上学一共上了几年了呢？你记得吗？
让我算一算。我是
恐怕也就13年吧，
7岁入学吧。对，7岁入学，读小学的话，
还不到13年。
算的话，
幼儿年，
没有幼儿园开始算的话，应该是我也忘了，其实
不到13年，读了13个学校，可以这么说吧？
可以吧。
那么你觉得读了这么多不同的学校，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或者是一个只是与众不同不见得很好的经验呢？
我觉得有利有弊吧。就是在利上面说呢，可能我会经历到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老师，不同的同学，我也遇到过很多很多就是各个样式的班级，然后不同的学校，不同的环境，所以也挺锻炼我，让我适应，能够去很快的融入到一个大家庭。然后呢，在地上面呢，我觉得在课程的衔接上面就没有这么的紧密了，然后对于自己的学习其实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影响，因为我要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上面。
其实我觉得长远的来说，适应环境的能力其实是相当重要的。那么在你这13个不同的学校当中，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是最不容易适应的？
有，我觉得上了高中之后会不容易适应一点， 对，还有初中初一的时候那个学校会让我觉得比较难适应一些。
那么为什么会跟其他的学校比起来比较不容易适应呢？
我觉得我呢是一个比较开朗比较乐观比较外向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在很多文艺方面或者在很多学校活动上面我会特别积极的去参加，但是呢可能像我初中读的第一个学校它是属于一个私立学校，对成绩非常的看重，然后它就很少有这种文体活动，让我觉得没有可以展示的时候了，所以呢我就会有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失落。然后在成绩上说实话我可能一直都没有那么的拔尖那么的突出，让我觉得有一点点可能有一点点觉得心理上会有一点点压抑，就觉得好像身边的同学都很优秀，然后我呢就成绩上可能有一点薄弱的话，对，就没有让我有那么个信心的点在哪里，然后就容易觉得失望啊什么的。对，
所以可以说比较没有你的舞台，对不对？
对，我像我到初中之后转学，我就去了国际学校，就有更多的机会让我去做不同的事情，然后有一些文体活动，对，然后我觉得生活变得更加精彩一些。
换句话说，文体活动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是相当重要的，是不是？
我觉得是，就是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不仅仅是在学习之中。
那么可能从小你就有各种不同的爱好，各种不同的机会去学习各种不同的课外活动。
对，会有。
那么你学过了哪些呢？
学过的乐器吗？还是
就是所有
这个兴趣班，
除了学习这在学校学习以外，其他的学习都算上，乐器啊、兴趣班呐、啊，或者是任何我想得出来跟想不出来的。
但有很多哎。
那一定是有我想得出来跟我想不出来的。
对，雅思老师也可以猜一下。
唱歌啦、跳舞啊，还有什么呢？田径啊、体操啊。
我学过的，就是我爱好会比较广泛了、但是好像我的薄弱之处在于唱歌，不管我怎么学好像都不太好。
那就不唱歌的话，音乐方面还有其他的，你没有整个的放弃音乐对吧？
对，有乐器，然后学的舞蹈我有学过很多种类的，就是不同的年龄段我有去学不同的舞蹈，就比如说在幼儿园的时候我有学芭蕾，然后到了一年级二年级我有学民族舞，也就是中国舞，然后后来呢就慢慢的去接触了拉丁舞，然后学完拉丁舞之后呢我有去学爵士，欧美爵士，对，然后就有街舞啊什么的，这样子。
连街舞也学过？
对。
那你最喜欢哪一种？
街舞是后来到了初中之后就觉得酷酷的，会比较女孩子酷酷的，很好。
所以这里头你最喜欢的就是街舞吗？
我最喜欢的应该是民族和拉丁吧。
所以街舞虽然是酷酷的，并不是你的最爱。
对，因为我学民族和拉丁的时间是最长的。
那到现在还继续在跳吗？
现在因为在美国，然后呢我有去问过这方面的老师，也有去就是咨询过他们，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距离上面就比较远，然后我没有开车，这样子不太方便，所以就我有努力尝试去找过，但是都没有成功。
学校里没有开各种的舞蹈课吗？
学校里有 club， 但是好像跟我们的舞种不太一样。
那么乐器方面，刚刚你也提到了乐器，你是不是也学过很多的乐器？
乐器有很多啦，但是特别不好意思的一点就是我妈一直都在坚，就是一直都在支持我，都让我去坚持，但是我自己呢就是可能学一样乐器换一样乐器，学一样乐器换一样乐器，就是属于那种杂而不精。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一共买过几种乐器？
可以。我家里有的乐器是钢琴、古筝、大提琴、小提琴、竹笛、琵琶，还有让我再想想哦，高萨，就是萨克斯的高音萨克斯。对，
所以
然后还有
管乐器、弦乐器都有了。
嗯，都有学过。
有木管，竹笛算是木管，然后高萨算是铜管，
对，木管，
然后还有大提琴、小提琴都是弦乐器，钢琴其实也算弦乐器，
键盘乐，
键盘，嗯，还有吗？可不可能还有？
让我再想一想，对，但是要回忆一下，好像
古筝算是弦乐器是吗？弹拨的，
对，古筝是，
琵琶也是弹拨，
嗯。对，琵琶也是。
所以你现在带到美国来了什么乐器呢？
我带到美国来了，应该算是准确的说是我在美国购买的，是钢琴和古筝。
所以你都没有从国内带你的原来的乐器出来？竹笛很小，应该很方便啊。
竹笛就是可能没有坚持太久，对，到后来就放弃了。哦，还有一样，我想起来了一个。就是吉他。
那么你现在手边除了古筝跟钢琴之外有吉他吗？
哦，没有吉他耶，吉他我没有带过来。因为吉他呢，其实我当时去学它是一个机缘巧合，然后我去学了它，后来学了没有多长时间，因为我发现吉他吧它需要弹唱，我之前有说过我唱歌方面其实不那么好，所以呢后来发现其实弹了没有配上唱的话就没有那个感情色彩在里面了，
所以你就放弃了吉他。其他的乐器都是不需要一边弹奏一边唱对吧？
可以是可以啦，但是基本上还是都以纯音乐为主。
那么现在你在美国一个人住，你在国内上过那么多的学校，有没有寄宿学校或者是说不住在家里的时候呢？
有，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我爸爸妈妈比较忙，所以我小时候就是会跟老师，然后呢也会跟，基本上都是住在老师家吧，或者就是住校这样子。
所以你从小最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离开了父母呢？
最小的时候应该是在幼儿园的时候，就是学前班，准确来说是学前班。
那个时候有印象吗？离开父母会不会觉得挺害怕的呢？
会有。
那么后来是怎么样适应的呢？是因为你跟他们一起住的人对你特别好，或者是你就适应了？就是
这就要说到我的一个小学的班主任了。其实他给过我很多很多的帮助，也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安慰，他真的非常好。然后我小时候其实我觉得那时候还是挺想在爸爸妈妈身边的，然后也没有像现在这么理解爸爸妈妈，当时可能就会觉得爸爸妈妈为什么没有就是在我身边陪伴我。然后呢当时小学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我特别难过，然后每次到放学的时候呢也不会跟就是同学们一起排队出去放学，因为我看到他们都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回家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非常难过的。所以我们班主任当时他也就特别理解我这一点，然后就会让我在那时候去做一些事情，然后避开跟同学们一起放学出去这样子。
那这位班主任是非常的善体人意，他对你那个时候就这么理解。那么那个时候你住在谁家呢？
那时候我是住在一个老师家，那是小学的时候。
那我记得你刚刚在跟我聊天的时候提到你们家是一个很大的家族，那么都没有住在亲戚家吗？
亲戚家哦，有住在我的一个妈咪家，其实是干妈啦，但是因为她跟我妈妈在高中的时候都是特别好的朋友，所以呢当时我生下来之后就认了她做干妈，也就是我一直在叫的妈咪。
所以你住过她家？
嗯。
严格的说起来，他不是属于你们这个大家族的一员，虽然你跟他是有这种干亲的关系，但是所谓的我想刚刚想到的你的大家庭里的亲戚是没有把他包括在内，所以其他的亲戚就没有住在他们家了是吗？
没有，我的大家庭是属于联合家庭，就是大家，对，就是大家都不分家，然后呢在一个庭院里面，老家是在一个庭院里面这样。
那个就是像什么乔家大院啊什么大院那种感觉是吗？
对，有点像北京的四合院之类的。
那个院子是不是庭院是不是很大呢？你的大家族里头有多少人口呢？
我们家有70多口人吧。
那70多口人要住一个大院子，一个庭院要有多么大呢？就是多少的房子才够？
因为我太太和我太爷爷的时候，也就是我爷爷奶奶的爸爸妈妈，他们生了8个，然后呢有2个女孩子6个男孩子，也就是我有6个爷爷6个奶奶，然后他们是因为女孩子嫁出去了嘛，所以就留了6个爷爷6个奶奶在家里，然后就到了6栋房子，还有一个我太太和我太爷爷的小房子，然后有餐厅有教会，然后大家就在一个圈子里面嘛，就是里面的装饰啊，包括它里面的装修风格啊，这个都是一模一样的。去买的家具，当时去买家具啊，买各种配料的时候就是6套。
那等到他们在各自有了孩子以后，他们的这个家庭的规模大小就不见得一样，也许有的家庭孩子多一点，有的家庭孩子少一点，但是他们的房子的基本结构都是一样的是吗？
都一样。然后那是我们算是一个老家吧，现在我们大家都是没有住在里面的。而且特别有意思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一点呢，是我爷爷他是老大，所以在我们家我辈分特别小，就是我最小的姑姑才6、7岁。
那是你的辈分大？
就是我的辈分很小。
哦，你的辈分小。哦，对对对对对，你的爷爷辈分，
我爸爸辈分大。
对，你这个姑姑的辈分大，她年纪小辈分大，你是年纪
大辈分小。
对，就跟她年纪差不多，你却是小了一辈儿。
对，哦，她比我小很多，哎，她比我小10多岁，但是我要叫她姑姑。
还好你没有叫她姑奶奶，我曾经碰到就是比我年纪小的还要叫我姑奶奶。那是我辈分大，你辈分就比较小了。
对，其实有时候就挺难为情的，我就不敢叫，我就会叫他宝宝。
宝宝姑姑。
对，
好的，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聊这个听起来很有意思的话题。
哇，每年1.7%的收益率，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为1.70%，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朋友说我宠坏了宝贝孙女，没错，不过该做的我可一点也不马虎。为了帮她未来做好准备，我一定要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10年1次的普查会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完整精确的数据让我们能好好计划公共资金如何分配给学校、医疗和道路建设等，并影响政府对我们的关注度。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年轻可爱的女孩子怡贝。那刚才在节目的第一段呢，她跟我们提到了她小的时候学了很多的乐器啊、歌舞啊，然后又上了很多的不同的学校， 包括现在的学校已经是第13个了，他才上学的时间不到13年。那么在这些之外呢，他也提到了他的大家庭是一个很大的家族，他的太爷爷有8个孩子，有6个男孩，所以就造了6栋一模一样的房子。那么他们在老家还有这样子的6栋一模一样的房子可以让他们回去住，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已经都不再回去住了。预备，
应该算是节假日会回去吧，因为我太爷爷太奶奶有定家规，就是每年的过年5、1、11都必须要回去的。
所以你刚刚还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在你的老家有的这么一个庭院里头有的这么一个部分，我想并不是每一个人的大的家庭家族都会有的，就是有教会。我听到你说有教会，是怎么回事呢？
教会，因为我们家是基督教，然后呢我们有接待教会，所以呢我们家里面就会有教会。
所以这个教会平常是怎么样使用呢？
礼拜天或者平时有一些小聚会的时候会到我们家。
那你们的家里有牧师吗？谁来主持这些聚会呢？
我们是没有牧师的，因为我们是地方教会，所以平时都是我们教会里的弟兄姊妹这样子自己在承担一些布厄的工作。
什么叫做地方教会呢？跟我们平常看到的有牧师的教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没有什么本质的不一样了，但是在美国其实它也有不同的教会，也是有三自教会和地方教会，只是没有说的这么清楚而已。
对不起，你刚刚说有什么教会跟地方教会？
有三自教会和地方教会。
请你说清楚一点，我没听明白。三自教会？
对，三自，三是1、2、3的三，自是自己的自。
那三自教会是什么意思呢？
我不太清楚，但是三自教会是由政府管理的，在国内的时候。对，像我们地方教会的话，我们都是由自己管理，但是三自教会它是由国家管理，由政府管理这样子。
所以三自教会就是比较有严密的组织，有牧师，然后有他的会众都很清楚的这么一个结构，是吗？
对，而且牧师的话，三自教会的牧师是有拿到一些的，就是他们工作款，也算工资吧。
所以他是
地方教会是没有工资
的，地方教会都是纯粹的奉献。
对，奉献。
那么你刚刚讲的是你太爷爷盖的这个房子是吗？
盖这个房子是我爸爸妈妈结婚的时候盖的。
哦，是吗？所以你爸爸妈妈结婚的时候，你的爷爷奶奶盖，可是这个房子是因为有6个爷爷6个奶奶都要住的，所以其实还是太爷爷做主的，基本上感觉上是太爷爷做主，对吗？这个房子要怎么盖，要盖6个一模一样的，然后有太爷爷跟太奶奶住的这个小房子，再加上有个教会。所以我问这个的意思就是太爷爷跟太奶奶那一辈就已经是基督徒了，是吗？
对，我们家其实我是第5代基督徒了，已经。
第5代。那么在第五代的基督徒，作为第五代基督徒的你来说，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责任吗？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或者说应该做的事情吗？
有，其实我也是有心愿说能够做一个全职侍奉，就是能够为主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呢，包括在我们家，虽然我们家说是一个信基督教的家庭，但是其实因为可能后来人多了之后，也有很多的家人竟是信基督教，但他们平时就没有去教会，然后也没有过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我就特别为他们担心。我觉得就是我们需要找到真正自己需要什么想要什么的这样子，所以我很想帮助他们，也很想去告诉他们。
所以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帮助他们或者是告诉他们呢？你觉得
还是通过我平时的生活还有我的生命能够去改变他们吧。所以当时我特别小时候就有个特别大的愿望，就是能够选择去上一所基督教的学校，去体验一下基督教学校的一个氛围。然后呢，在长大了之后，我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去读神学院，然后呢能够出来之后为主去做一些事。
那么你读过了基督教学校吗？到目前为止？
目前为止还没有。
那么我在想请教你，如果是读了神学院，可能可以，并不是每一个读了神学院的人都有资格去做所有想做的事情，我猜任何学校都是这样子，但是他可能读完了以后有资格做什么呢？我的问题就是比方说是做宣教士啊、传教士啊，还是做牧师啊，还是做什么呢？
对，就是这样子。那也有些人他就纯粹的对于神学很感兴趣，而且其实神学它不只是单单指的是基督教的这个神学，它有各个的不同的。在我的我觉得我的理解是这样了，但是我接触到的都基本上是基督教的神学。有的人就是对基督教特别特别感兴趣，他也会去学一些神学。
那么你到现在我想还没有达成你这个心愿，你还这么年轻，还没有到进入神学院的时候是吗？
对。
你现在学的是什么呢？
去读一个神学院或者去读基督教学校，包括我生命中做的每一个选择都需要神去呼召，然后神有这样子的感动放在我的里面，然后对。
那么你现在学的是什么呢？
我现在会打算想学 economic， 就是
经济、
对。
那这是你说有神的呼召，神是怎么样呼召你去读这个经济或者是金融方面的呢？
哦，在我选专业的时候呢，其实因为刚刚也说了我爱好特别广泛，然后呢也会有各个很多的选择我都会去想，然后我自己特别矛盾特别纠结的时候，然后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啊，教会里的那些阿姨叔叔，然后包括我的爸爸妈妈，包括我自己都会去祷告，然后让神来帮我做一个选择。不仅仅只是在这一件事情上，其实我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情我都会跟神先去有一个交通交流，然后就问他所喜悦的我在哪，就是他所喜悦我做怎样子的选择，然后我就会有得到很大的平安喜乐吧，就是会觉得这是神为我指引的路，应该不会错，是绝对不会错。
我可以理解你说神给你指引的路绝对不会错，但是你是怎么样得到他给你的指引的？在你跟他，你说跟他交通，跟他沟通，也就是在祷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的祷告，然后他会怎么样的答复你，是吗？
其实不能说是答复，他会在不同的时间，就是很凑巧，在我们基督教看来，其实没有这么多凑巧的事情，就可能我们会有些就是很拿一个举例来说吧，就比如说我当时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当时在 South Seattle College， 就是但是后来读了第一个学期我就转学到熊曼来了，是因为我想离这边的教会近一些。我来美国的时候也是，就是一直在想找教会，我第一的目标就是来美国前我就开始找教会，我妈妈就是说找到教会就是找到家，真的就是一种回家的感觉，在这里就不怕了。然后呢但是很不幸运的是我找到的教会离我原来的学校特别远，然后当时就有心愿说我要怎么办才好，才能到离教会近一些，聚会也会方便一些。然后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是教会的一些叔叔阿姨会给我说这边熊烂这个学校离教会特别近，你可以到这边来。但是我有去祷告啊，也有去找各样的办法能够转学，然后当时那一个学期的时候就一直转不了学，就是不管什么原因都转不了学。对，然后后来到我真正 读完一个学期之后，我就很顺利的转学转到这儿来了。到这儿来了之后，我才突然发现，哦，原来这是有神的旨意在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是因为我原来住在那边的那个住家，他是不信，就那边一栋楼里面都没有信主的人。然后呢，我在那里的时候，我要来教会特别麻烦嘛，就不方便，需要教会的弟兄姊妹来接送我。但是我又不好意思太经常的麻烦他们，然后就成了困扰。然后当时可能神也是听到我这个困扰了，然后他就为我预备了一个福音朋友，也就是住在我们那一起的一个哥哥。然后他就说，他就很主动的问我，他说你去教会平时干嘛呀？我能不能去教会？然后我说好啊，可以去。然后他就跟我一起去了教会。去了教会之后，他说我好喜欢教会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啊，就特别希望他每次都能够跟我一起去教会。然后结果我就有了这么一个能够每次接送我的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神也是特别看顾怜悯我，让我在那边那个家，虽然离教会很远，但是我那个家边上正好也有一个教会，一个小教会。对，让我觉得特别，就是尽管他可能我没有去到那个教会，但是他还是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安慰的，就是在旁边也是有家的那么一种感觉。然后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后来在那边住走了之后，那边一栋楼我们一共住了有五个人吧，然后呢都在不同的时间莫名其妙的问我，就他们特别主动的问我说，哎，你一般去教会干嘛呀？就会给我这么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所以我觉得都是神在为我预备这一切。然后包括后来那个第一次接送我去来回的那个哥哥，他现在也是基督教，也信主了，就特别感谢主。然后呢也是后来他的妈妈也信主了。就是从这样子一段过程来看，虽然上我好像在美国来的这段时间经历了一点就是波折吧，当时在那边的时候，我还会在想，为什么主没有直接把我带到这边离教会近一点的地方呢？我心愿都在这里，为什么不让我转学转到这里来呢？其实都是有神的美意在里面的。
所以你现在转到这边来是很满意，那么会不会再转到别的学校去呢？
暂时应该不太会吧，除了就以后要转大学，真正的University的时候会过去。但是我当时转到这个学校来的时候，真的也是主为我预备很好。我自己去办，只花了3天的时间就全部流程都办好了，就特别特别顺利。包括我在这里的各种考试也有过一次特别大的经历。其实基督徒一直都在经历主，可能不信主的人不信基督教的人会觉得，哦，这都是凑巧。但是在我们看来，就是主在应许我们一些事儿。
是，我觉得很多事情你心里怎么想是很重要的。当你非常的虔诚的去不管是祷告或者是心有所想，就是非常非常虔诚的去想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会心想事成。这是我自己的不见得是经历，但是我听过很多人这么说，也不只是信基督教的朋友这么说。所以我觉得好像是有这么一个新的力量，能够让你跟不管是跟你的神连接，或者是跟宇宙里的某一些力量连接。我觉得好像是有这么一种感觉。
是，但是在我们看来的话，就会觉得可能平时生活中的凑巧什么的，可能大家会觉得，哦，是自己心中的那个力量，但
是其实是神的力量。
对，但我就是从小在教会里这么长大，我确实也看到过很多从不信到信的这些人的过程，他们也是真正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也是真真实实的去经历了这些神迹奇事的。
好的，那其实呢，我们要聊这个宗教或者是基督教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说的。不过今天呢，我觉得我们的话题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不能够忽略，就是你的另外一个兴趣，也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你的时候，是因为你对声音的运用在朗诵方面好像很有心得，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呢？
说到朗诵，是 其实我自己特别喜欢，从小呢我就特别享受在舞台上的感觉，然后就一直想当个主持人，或者想去朗诵一些诗文，然后就慢慢的我妈妈也会去发掘我这样一些兴趣爱好，然后就从小又受到干妈，就是我妈咪的一些影响，所以呢就在这上面就特别的学习。
那么你说你的干妈你的妈咪的影响是怎么来的呢？是怎么样的影响呢？她特别喜欢吗？还是她在这方面特别的有工作上啊或者是哪一方面的需要呢？
对，我干妈是也就是我妈咪啦，她是在电台工作，所以很小的时候我有住在他们家，然后呢她的声音特别的吸引我，然后我就自己特别想成为像他一样的人，然后我就去请教他，我妈咪也有耳濡目染对我去产生一些影响，所以我就还是就自己特别喜欢。
那么你从很小就开始朗诵了吗？还是先是背诵？因为也许小到你还不认识字的时候就开始了。没有那么小，
我觉得应该就是很小的时候就是耳濡目染多了，然后对到初中吧才是有自己就特别往这方面有去练习。小学的话呢也有，但是一直都是我干妈在带着我这样子去学习。
那么等一会儿我想也在节目当中播放一段你的朗诵的作品，那要等到广告以后了，广告之前还有一分多钟，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呢？
好，这个作品呢是在山的那边，这是我小学课文里的一篇课文，它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最近正好也录音了，然后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它为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从小学就记到现在呢？
这是有一个故事，因为小学的时候学这篇文章，我其实小学的时候读任何一篇文章或者任何一篇诗文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积极的想让老师去请我朗诵，然后但唯独这一篇文章好像老师并没有看到我那个积极性，然后他就没有叫我去朗诵。
是在全班面前朗诵是吗？
对，然后我就特别失落，当时就特别难过，我在想为什么这一篇诗老师没有请到我，是不是我还没有读得特别好，或者我还没有把这首诗那个感情基调读出来，然后每每到我想到这首诗的时候我就特别想练习它，所以呢就对这首诗特别特别有好感。
好的，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就听这首诗，叫做在山的那边。
那边是
好的。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在庆祝新的开端之际，清明节将我们聚在一起，共同纪念我们的祖先，并继续我们家庭的传承。我们邀请您于3月27日至29日以及4月3日到5日，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shelli 纪念公园、兰顿市的绿木纪念公园或贝尔维优市落日山纪念公园加入我们的清明节开放活动，您将享受特殊优惠，时间有限，请抓住机会，请致电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来了解更多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 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在山的那边，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在山的那边是什么呢？妈妈给我说过，海。哦，山那边是海吗？于是我怀着一种隐秘的向往，有一天在山的那边，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在山的那边是什么呢？妈妈给我说过，海。哦，山那边是海吗？于是我怀着一种隐秘的向往，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呢，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妈妈，那个海呢？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今天呢，我竟没想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过。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因为我听见海依旧在远方为我喧腾，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一次次浸湿了我枯干的心灵。在山的那边是海吗？是的，人们呐，请相信，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在一次次的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呀，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照亮你的眼睛。
一贝，这首诗你练习了多少次了？一贝，你还在吗？
哦，在，我现在是在那个吗？
是，你现在我们把你的诗播完了，我想请问你，这首诗你练习过了多少遍？
哦，嗯，这首诗啊，其实，我觉得，应该有好多好多遍，我数不太清了，因为每次都，我觉得我想录音的时候，我都会先录一下这首诗，找找感觉，然后再去录其他的。
嗯。那么，因为刚才我们现在是在电话上，我一直在跟你有这个视频。现在呢，我想再看到你，却已经看不到了，有点觉得奇怪。我们在电台呢，平常是请 嘉宾到节目里来，那面对面的，不管是访谈或者是录音。那今天呢，跟一贝是在电话里这么做访谈，所以经验比较不一样一点。那刚才一贝是听不见声音，后来是我看不见他的影像，现在呢我们终于又连上了。我们用的方法呢是电话，打进电台来，但是用微信的视频来看彼此的动作，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不会有那种对着空气说话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的感觉。那么一贝，刚才我们听到你这首诗，这首诗的意境你觉得怎么样呢？在小学的时候的感想、了解、理解跟现在的诠释跟演绎会不会有所不同呢？
我觉得会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同。
现在有点反听，请你把你的声音关掉。
哦，好，不好意思。就其实是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同的，因为那时候的理解跟现在的理解看这首诗完全不一样了。可能当时看到的只是这首诗的很字面的东西，比如说他会去问妈妈在山的那边是什么，还是出于好奇的在那边去看这首诗。但其实到后来慢慢长大，我发现我读到的是他后面的内容，就是在我们不断的去经历这些世上的事情的时候，去经历这一些挫折也好，失望也好，之后我们要去怎么面对这个世界生活，看到的是后面那种那种力量。
那么对你来说，在生活中如果碰到了失望啊挫折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做呢？
在生活中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在我性格上面的话，我会遇到这些事情会反倒让我觉得我在这上面是有些缺陷的，我需要更加的去努力面对克服这一些。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要强的女孩，然后呢平时在生活中我就会尽力让自己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尽我所能的做到最好。
那么在你要强的同时，会不会觉得有点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
会比较累。对，
会比较累，
其实有时候会比较累。
嗯，
对，可能这也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的。我觉得在初中的时候，我是真的就是我撞破了头，我也要去把这件事情撞出来。但是到了后来，慢慢发现，其实不是每一件事情你去撞的时候都会得到回报的。其实到后来，要做一个能屈能伸的人，反倒对自己会更加有利。
那么当你碰到挫折跟失望的时候，我想你不太可能忘记去祷告，去跟你的神交通，所以他通常会跟你说什么，或者是让你感受到什么呢？
其实我会第一时间去祷告啦，其实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然后当时其实一祷告完真的会有那个心里的那种平安喜乐，真的会有。因为我会觉得是这件事情我自己不需要太多的去做一些就是担心啊担忧，因为它已经在那里了，我再去担忧是没有必要的。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把这件事情想其他方法去做到最好，然后祷告让我能够首先是心里得到一份平安，因为我知道我把这件事情交给神了之后，神他会有他的预备和安排的。
说到了这一点，让我想到了最近的，当然是这个新冠病毒造成的一些疫情的事情。那么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准备吗？
哦，在这方面，其实，最近我们教会啊什么也都有在发这些东西。我觉得确实，好像基督徒自己会，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平安吧。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是真的，特别是这次新冠病毒，让我们看到的是真的，因为我们现在是属于一个末世的时代了， 因为圣经上也有很明显的去写这些，包括疫情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人应该更多的去反思自己，为什么会遇到这些？我们可以避得过这一次疫情，那万一下一次呢？一直都是有一句话说的，一直都是疫情放过了我们，不是我们真正战胜了疫情。
是每一次的这种大的疫情都是很快的来，然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之后又相当快的消失，这是历史的规律。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我想我看到的文章里面只说历史是这么说的，是这么演变的，但是为什么还是不太清楚的。所以你说的我觉得很对，就是这一次疫情或许总有一天会放过我们，但是未来还是会有其他的疫情，这是可能是无可避免的。
对。
那么当然了，我记得在前一段时间韩国也有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教会，他们在疫情当前的时候还一直要聚会，结果造成了很大的疫情的扩散。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他们是特别的，还是基督教的信徒都会认为他们没有问题呢？
哦，不是这样子的。其实韩国的那个教会它是走了一个异端吧，因为我们自己有在看这方面的新闻，其实它不是一个基督教会，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正常的教会，但是他也号称是基督教， 对吧？因为他也是有牧师的。
他好像我不知道我看到是不是同一个，他是有一个崇拜一个人，好像那个人他们崇拜那个人，然后导致了那个教会这样子。对，我没有特别了解他们，但是我有听说这一段。对，
所以那个就是不是正常的基督教教会的做法，也不是正常的基督徒的看法。
对，我觉得是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教会，它不是说因为我们信主了我们这一辈子我们都不会生病了，我们也是人，我们也会生病，也会有各样的苦恼，然后但是我们有，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一定都，不管是好事坏事，都是主给我们的祝福。在这些事情之后，可能我们真的能够回头看到，主在这件事安排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会会有他的旨意，我们尝到的肯定是最美的最甘甜的那一个。
那么在疫情过后，你是不是会非常想要回家去看看呢？
对，其实我爸妈他们都希望我能够现在能够回到国内，因为回到中国，因为他们会觉得好像现在目前的状况来看呢，可能中国会更加的安全一些。但
是尤其是在西雅图，似乎是有人说已经是美国的武汉的感觉了。
对，其实一直都有这样子，但是一方面我妈妈也这么在说，另外一方面其实我妈今天早上有给我打视频，她就跟我说了，她说你不用担心，就多祷告，然后主真的会保护你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我妈虽然也会担心我，出于她自己这种母亲她会担心我，但是她知道会有一个更无时无就是每时每刻都在我身边的人在保护我。
不是人，是神。
不会，对，是神，就是他会一直保护着我，所以我不需要去担心这一些。包括我在美国的各种生活，我妈妈都知道，她是会看顾我、会保守我的这么一位神。对。
但是我也觉得，虽然你的神会一直看顾你、一直保护你，你自己也要做到你该做的。因为我们不管是不是信基督教的人，总是会说“天助自助”。你如果不自助的话，只是完全想要依靠神，恐怕也是，就像韩国的天地会那样说，哦，神会把我们接去，神会怎么样怎么样，有一点不太实际。
对，其实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所求的都不是妄求，而且我们不是为了自己去求什么，我们真的是就是要从一个比较就是爱人如己这样子一个，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或者说我们今天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是 去向神寻求我们去该不该这么去做，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掌王权，这样子完全的谦卑顺服下来。
所以你这样说我觉得更能够理解一点，就是说不是为自己求，而是为神，
每一个人，
对，
每一个
神
的
所有的子民。所以神如果要让你去经过一些试炼，也是为了所有的人，包括你在内，为了所有的人，而不只是为了你一个人。你也不会为了你一个人去求神赐予你什么样子的能力啊，福气啊，等等。
我们所求的不是什么能力什么的，就是比如说我当然会啊，我生命中的每一件大小事情，不管是关于任何一件事情，我都会去向主摆上。就是包括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如果我明天要有一次考试什么的，当然不是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再去追求主啊什么的，我当然是前面也是每天都有在跟主有沟通，有主交通这样子。然后我比如说明天要考试，我今天特别紧张，然后我就会向主祷告，我就是希望能够主加我聪明智慧，然后主真的是能够不管我出什么样的成绩或者怎么样，我自己努力过了，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交给主，后来的结果都是主会去负一切的责任，这样子。
所以你刚刚说不是求什么能力，那说要聪明要有这个智慧，这也是属于能力啊，或者是你如果要做什么事情，你希望把事情做得好，这也是一种能力，不是吗？
当然不是妄求啦，就是我能够有就是比如说，其实这也是我自己一个特别大的经历，要是有机会的话可以跟大家详细分享，但是我觉得今天时间也差不多，而且就是这件事情如果讲起来会比较时间比较长了，是这样子。然后呢不是他比如说我今天我跟主说给我聪明智慧，然后让我明天考试，我不是说让我明天考试一定能考100分或者一定怎么样，只是跟他说的是就是我希望主能够让我避免那么多的紧张，然后或者是让我能够把我自己现在有的所有东西能够发挥出来，就不出现任何比如说我突然之间有情绪状况，我肚子痛啊，然后早上起来怎么怎么样不好了，就是还是就是我自己心中把这件事交给主了之后，就会比较有这样子的平安喜乐，因为我知道他会做一切的，就是最后的一切的负责，而且他给我的一定是最好的最美满的。
所以如果从一个非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把你心里所有的这种心理负担都给排除了，你就可以充分发挥你本来能够发挥的所有的能力，不管是你学习方面的啦，或者是就算是音乐啊、朗诵啊，或者是各种的比赛啊，都能够充分发挥，也就是说提高你的心理素质。好的，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不能多说了，所以就在这儿先谢谢一贝，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跟您说一声晚安好吗？大家晚安。
好，晚安，谢谢。